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生活中遇到一种很奇妙但又让人非常沮丧的状况，
什么状况？
就是明明只是一封只要花3分钟就能回完的信，你却可以把它搁在信箱里拖了整整3天。
对，这个超有既视感的。
或者，当你终于下定决心泡好咖啡，在电脑前坐下来，游标就停在那个空白的文件上，你的胸口却没来由的就是紧了一下。
没错，那个紧缩感很真实。
理智上，你完全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不难嘛，但你的大脑就是先冒出一股很强烈的感觉，觉得哇，好累、好卡、好烦。
然后下一秒，你的手就不自觉地伸向旁边的手机了。
真的，或者突然觉得，哎，这个桌面怎么这么乱？我必须先整理一下。
这几乎是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日常场景了，而且最消耗人的往往不是事情没做完，
而是什么？
而是当你在滑手机，或是你正在疯狂擦桌子的时候，你的心里其实没有一秒钟是放松的。
没错，就是那种深深的罪恶感，你会立刻在心里痛骂自己，想说我怎么这么没用？为什么我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对，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无药可救？
所以，为了厘清这个让我们反复受挫的死结，我们今天整理了很大一叠资料，包含最近几篇关于行为心理学的文献，还有神经科学对于逃避机制的这些研究。
还有很多临床心理师的观察笔记。
对，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透过今天的这场深度对谈，帮大家温柔但坚定地翻转一个巨大的误会。
这个误会就是，如果你常常在事情开始前卡住，你其实不是懒，也不是能力不足。
哇，这句话听起来很疗愈诶。
其实我们从这些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文献中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共同点，就是当你把拖延这个动作像电影慢动作重播一样放慢来看，
放慢来看。
对，你会发现你真正逃开的从来都不是那件工作或是任务本身。
那我逃避的是什么？
你逃避的是那个工作一靠近你的时候，你的身体和情绪最先冒出来的那一下难受。
那一下难受，哇！我在看这些神经科学资料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完全被看穿的感觉。
怎么说？
紧，就像好像你在厨房里，手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刚烧开水、非常烫的锅子。
你的手绝对是立刻刷地一下缩回来。
对，在你把手缩回来的那0.几秒内，你的大脑根本还没来得及去分析说，这个锅子有几度，或是我是不是会起水泡。
没错，是你的身体先感受到了烫，就立刻做出了退开的这个决定。
完全没有经过思考。
那完全是交感神经系统在毫秒之间做出的反射动作。当我们面对某些工作的时候，大脑里负责侦测威胁的杏仁核也会引发一模一样的状态。
哇，所以杏仁核把工作当成烫锅子了。
可以这么说，你甚至还没意识到这份文件要怎么写，杏仁核就先发送了焦虑的讯号。身体就会立刻感受到一种紧绷、烦躁，然后想逃的压迫感。
了解，也就是说，身体的表态永远比大脑的理由还要早出现。
没错，身体比大脑快很多。
但我在读临床心理师的笔记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既然这只是一种生理上的防御机制，那为什么我们通常不会承认自己是在逃避？
对啊。我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晚点再做的，
对，就是觉得，我现在状态不好之类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前额叶，也就是负责理性思考的那个部位，它非常需要维持我们自我认知的协调。
哦，怎么说？
大脑其实很爱面子啊，它不喜欢那种我只是因为害怕或者一点点不舒服就逃跑的感觉。
觉得这样太没用了。
没错，所以当你的身体已经先因为那一下难受而退缩的时候，理性的大脑会立刻以光速帮你补上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
来掩护我的退缩。
对，来帮你找台阶下。
这真的太有既视感了。我的大脑最常跟我说，你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烂，不如睡饱再写。
对，或者会说，我应该先去查一下那笔资料。等全部弄清楚了再动笔，效率会更高。
真的，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无懈可击？
甚至觉得自己还蛮有上进心的，对不对？
对啊。 觉得自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品质吗？
但这就是拖延最容易让人误判，也最狡猾的地方。
为什么狡猾？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根据理性做决定，其实是身体已经先避开了那个不舒服的感受，而理性只是后来赶快跑出来帮忙善后的。
这里我真的觉得是今天的拆解里最关键的转折。
为什么你觉得最关键？
因为这两者的差别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如果你真的相信大脑给你的那些理由，把这个退缩当成是我能力不足，或是我还没准备好，甚至觉得我就是做不到，那你会从人格的最底层去否定你自己，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完全没有意志力的人。
没错，这会带来极大的羞耻感。
但如果我们能看清，这只不过是你太快被那一下烫的感觉给推开了，
你的羞耻感就会大幅降低，因为你不是不行，你只是被一个极度敏锐的身体保护机制给劝退了。
对，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情绪上的退缩误认成了能力上的不足。
真的，这是最需要被厘清的盲点。
可是啊，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挖深一点，有些事情它确实客观上就很难呐。
比如说呢？
比如说一个攸关整年业绩的大企划案，或者是要写一封措辞必须非常小心的道歉信。
这种事情压力真的很大。
对啊，面对这种事情，心里觉得不舒服，觉得难受，这不是很正常的反应吗？
是很正常。
那为什么那一下的感觉会强烈到让我们完全瘫痪？如果我们不是怕事情本身，那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
任务本身的确有难易之分了，但如果你去拆解那些临床观察，你会发现拖延在暗中做了一个很可怕的转换。
什么转换？
当我们站在这项困难的任务门外，还没真的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把这第一步幻想成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毁灭性的灾难？
对，我们在恐惧的其实是拖延替这份工作配上了那个恐怖旁白。
恐怖旁白？是指我们在心里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吗？
没错，你明明还没开始打字，脑子里已经有个声音在说，你一打开就会卡住哦。
哇！
或者说，如果你连开头都写不好，老板一定觉得你很糟。要是这件事搞砸了，你就证明了自己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哇，所以我们不是在害怕打字，我们是害怕证明自己很糟的这个可能性。
对，他把一个普通的任务变成了一场对自尊心、对个人价值的终极审判。
难怪我们会想逃啊，谁会想主动走进一个证明自己很笨的刑场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对你重要的事，你越在乎的事，反而越容易拖延。
原来如此，这跟事情的复杂度不一定完全正相关。
对，而是因为它最容易戳到你心里敏感的地方，就是你对失败的恐惧，还有你不想再一次对自己失望的那种疲倦感。
这让我想起资料里提到的一个很具体的画面，稍微转化一下，这就像是我们站在一个房间的门外。房间里其实只是一只有点难搞的小狗，但因为我们一直不敢开门，只透过门缝看着那只小狗被光线拉长投射在墙上的巨大黑影。
这个比喻很生动。
每句我们对自己说的等一下再说，或是晚点再做，都像是在门外帮自己争取逃避的空间。
但结果是，你争取到的不是舒适的空间，而是让那个墙上的影子变得越来越巨大。
真的，现实通常比你想象中的要小得多。真正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进去面对那只小狗，
而是你进去之前那段反复的痛苦的脑内预言。
没错，你后来逃避的早就不只是原来的那封信或那份企划了，你逃避的是脑中那个被无限放大的恐怖版本。
是啊，我们自己吓自己。
如果我把这一切探起来看，其实有一点不太符合人类趋吉避凶的本能。
怎么说？
既然我们都知道拖延会让墙上的影子变大，会让事情变得更恐怖，焦虑感也会越来越重。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这条路？
这里就牵涉到行为心理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负增强。
负增强？
对，拖延非常擅长把先不碰这个动作伪装成一种保护。你仔细回想一下，当你对着那份困难的文件，终于在心里说出算了，我明天再说的那一秒钟，你的生理反应是什么？
如果诚实的说，那一秒钟 原本一直往下沉的胃突然不沉了，紧绷了胸口瞬间松开了，我甚至觉得呼吸都变得顺畅。
这就是关键，在那个瞬间，你的焦虑感急速下降，你得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短暂的止痛。
短暂的止痛，
大脑的多巴胺系统立刻记住了这个回路，还会觉得说，哇，只要我先退开，痛苦就会消失，我就会比较好过。
即便理智上知道明天还是要面对。
对，但你的神经系统在当下已经被奖赏了。
但这种止痛的代价实在太惊人了，这根本就是一张高利贷式的止痛贴布啊。
高利贷式的止痛贴布，这个说法很精准。
对啊，你想想看，你今天不回那封信，啪，贴上一张止痛贴布，确实松了一口气。
嗯。
但你这是在跟未来的自己借高利贷。
到了明天，当你再看到那封信的时候，你不只要面对原本那份不知道怎么回的不舒服，
你还要额外支付高昂的利息。
没错，那个利息就是我昨天又没动，我怎么这么废的愧疚感跟自我怀疑。
然后利息越滚越大，事情的客观难度或许没有变，但他的心理重量却因为这些利息翻了好几倍。
真的，
拖延从来就没有真的把痛苦拿走，他只是把你跟这件痛苦的事情关在同一个房间里，关得更久。
天哪，这听起来好窒息。
他把今天一根轻轻扎在手上的小刺，养成了明天发炎化脓更难拔除的刺。
而且这份资料还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就是当我们借这个高利贷借久了，有些人居然会开始把它当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对，这很常见。
我们会跟朋友聊天时半开玩笑的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压线型选手啦，或者说我一定要有死线的压力才做得出来。
甚至有人会说，我这不是拖延，我是在等待灵感。
哈哈哈哈，对，就是在等待灵感。
当我们把这些短效的止痛机制慢慢内化成自己的性格特征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允许拖延在我们的人生中定居了，
把保护机制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
我们以为不碰是在保护自己的情绪，其实这条我们自以为的安全带根本是一条越勒越紧的绳子。
那我们要怎么松开这条绳子？
只要你不再相信先不碰我会比较安全这个幻觉，你就踏出了找回主控权的第一步。
好，那现在最真实的挑战来了。
哼，什么挑战？假设今天听完我们这段对谈，我突然觉得，对，我懂了，那个影子都是我自己吓自己的，我不要再借高利贷了。
很好啊，然后呢？
于是我决定不再拖延，我泡了一杯咖啡，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打开那个逃避了一个月的档案。结果你知道我遇到了什么状况吗？
遇到了非常强烈的抗拒变，对吧？
何止抗拒，简直是一场狂风暴雨啊。我心里突然涌现极度强烈的冲动，
比如说想做什么？
我好想喝水，我突然觉得有点尿急，哎呀，那封无关紧要的信好像还没回，甚至连平常根本不关心的娱乐新闻现在都觉得必须立刻去查一下。
哈哈哈，全线的细道都在拒绝。
对，这时候我的大脑就会跳出来说，你看吧，你身体这么抗拒，坐在这里如坐针毡，代表你现在的状态真的不对。
嗯，
这难道不是身体给我的最后警告，叫我现在不要做吗？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今天的拆解里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误会。
误会，
请你务必要看清楚，当你坐下来感觉到极度想逃跑的冲动时，这绝对不是什么今天不适合做的警告。
那是什么？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叫做戒断反应。
戒断反应听起来像是在戒除某种成瘾物质啊，我们对拖延也会成瘾吗？
本质上非常接近哦。你想想看，如果你长期以来每次只要一感到焦虑，你的系统就会自动导航到逃避滑手机这条最熟悉的路上，
来获取短暂的多巴胺止痛。
没错，现在你不逃了，你硬生生地坐在那里，你没有照着旧的规矩给系统那颗止痛药，你的大脑当然会陷入巨大的恐慌和反弹呢。
哇，所以那些想喝水、想滑手机、觉得烦躁的感觉，根本不是因为这份工作真的超乎我想象的难。
不是。
更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烂泥扶不上墙。
完全不是。这不是你做不到的证据，这只是你的老习惯在拼命地把你往回拉。
老习惯的反扑。
你的大脑在尖叫说，奇怪，你今天怎么不按牌理出牌？快逃啊，像以前那样逃跑会比较轻松啊。
哦，这纯粹是神经回路在抵抗改变时的阵痛。
是的。
这真的给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所以当我坐在书桌前烦躁不安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跟工作本身打仗。
不是。
我是在看着一套旧的生理反应在我面前上演。
如果我不懂这个机制，我的第一直觉一定是觉得自己又失败了。
没错，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放弃了。
那我当下到底该怎么转换这个心态？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切换。
位置切换。
以前当这些烦躁感涌上来的时候，你都是整个人泡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跟着大脑一起攻击自己，说我怎么连好好坐在这里十分钟都做不到，我真是没救了。
对，真的会这样骂自己。
现在你可以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站到这些感觉的旁边。
具体来说就是看着它发生吗？
对，当你又开始觉得心浮气躁，手又想去摸手机的时候，不要打压自己，也不要顺着大脑的恐怖旁白走。
嗯，那要怎么做？
只要轻轻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哦，这个反应又来了。
哦，这个反应又来了。这句话有一种奇妙的安定感呢。
对吧？
他承认了我不舒服，但没有把我定罪。
没错，你要看清一件事，难受是真的，那些想逃的冲动也是真的。
嗯。
但难受并不是一条你必须服从的命令。一个想逃跑的念头冒出来，不代表你真的就得站起来走掉。
对，念头只是念头。
你不需要跟这个戒断反应打架，你也不需要咬牙切齿地逼自己硬撑，你只需要看着它，知道这只不过是站在门口时那一下烫的感觉而已。
哇，只要忍过那一下烫，推开门走进去，其实房间里真的就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没错，事情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麻烦，还是不够完美，但绝对没有你在门外想象的那种足以毁灭你的恐怖。
撑过那个戒断反应，开始敲下第一行字之后，事情通常就会慢慢变得寻常。这其实就是在重新训练我们的大脑。
是的，你不是要强迫自己变成一个随时都充满干劲、完全没有负面情绪的人。
你只是终于不再把每一次的不安都交给拖延去帮你翻译成快逃。
你可以自己把它翻译成，我现在只是正在经过那一下不舒服而已。
经过了就没事了。
经过了就没事了。今天我们把这些资料一层一层剥开，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不再拖延的自由。
嗯，
自由不是从你突然痛改前非变成一个超级有纪律像机器人一样没有感觉的人开始的。
没错，
自由是从你看懂的那一刻开始的。
看懂了什么？
你看懂了墙上那个恐怖的怪物只是一个被放大的影子。
你看懂了坐在书桌前的心慌意乱只是一次短暂的戒断反应。
是的，你也看懂了拖延那张高利贷止痛贴布从来都没有真的保护过你。
讲得真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整个拆解过程中没有给你任何时间管理的工具。
对，没有给你什么代办事项的清单。
因为那些都不是解药，真正的解药是你对自己内心机制的温柔辨认。
嗯，辨认出那个真实的感受。
所以在这场深度对谈的最后，我想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轻轻地放进你的心里。
好，
下次当你坐在电脑前那种想退开的感觉又冲上来的时候，先不要急着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先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最不想碰到的是事情还是某一种感觉？